各位投资者及关注华勤技术的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欢迎参加华勤技术股份有限公司2026年上半年年度业绩半年度业绩说明会。我是华勤技术副总裁董事会秘书李玉桃，今天很高兴能与各位再次相聚。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邱文生先生，董事兼财务负责人西平华女士，独立董事胡赛雄先生将在线参与本次业绩说明会的线上讨论与交流。我们将认真解答各位提出的问题，也诚挚欢迎大家为华勤技术今后的发展提出您宝贵的意见和建议。在此也特别感谢上海证券交易所、上证路演中心为公司提供的平台，让我们有机会和广大投资者进行深入的交流。下面我先为大家介绍一下公司的一个整体情况。首先跟大家汇报一下公司上半年的一个业绩表现。公司2026年上半年实现营业收入937亿人民币，同比增长达到 11.7%， 实现归母净利润30亿，同比增长达到 58.8%，实现归母扣非净利润 16.8 亿，同比增长 11%。 在2025年高速增长之后，尽管上半年供应链有波动的行业背景下，华勤仍然实现了经营业绩的高质量增长，我们的盈利能力也稳中有升，同时公司整体经营活动现金流实现了正向的贡献。公司在研发端保持了持续稳健的投入，支撑了各类业务线有序的扩张。我们上半年研发费用达到 35.6 亿，同比增长 20%。 公司的上半年净资产收益率 ROE 为 10.5%， 较2025年上半年 ROE 同比增加 2.4 个百分点，年化 ROE 达到 21%。华勤技术始终保持较高的股东回报率水平。上半年公司四大业务线均实现持续的增长，其中移动终端业务上半年实现营业收入411亿人民币，同比增长 17%， AIoT 业务上半年实现营业收入60亿，同比增长 85%， 计算及数据业务上半年实现营业收入433亿，同比增长 3%， 创新业务上半年达到25亿人民币，同比超过翻番的增长，达到 135% 的增长。那公司的收入结构也进一步多元均衡，构筑了我们更强的一个经营韧性。公司打造了三加 N 加3的智能产品大平台，我们的三加 N 加3即三个一加 N 的产品组合和三大新兴业务战略方向。第一个一加 N 是以智能手机为核心，涵盖平板、穿戴、AIoT 等个人和家庭数字终端产品。第二个一加 N 是以笔记本电脑为核心，涵盖了台式机、一体机、打印机等办公生产力的产品组合。第三个一加 N 是以服务器为核心，包括 AI 服务器、超节点、通用服务器、交换机等数据中心基础设施产品组合。同时公司还在积极拓展三大战略创新业务，汽车电子业务、机器人业务和软件业务。公司的三加 N 加三的业务布局形成了智能产品平台型的企业定位，我们服务于全球一线的科技公司，包括移动终端客户、笔电客户、云计算及企业客户以及汽车电子客户和行业客户等。我们是全球覆盖品类最丰富的智能产品平台型企业，我们在智能手机、平板、穿戴、笔电、数据中心均占据行业领先地位。好，这里是我们华勤技术多元化产品的演进之路。可以发现公司在不断开拓我们的第二增长曲线，2005年以手机为起点，2015年拓展了笔记本电脑， 2017年布局了数据中心业务，在2021年切入汽车电子业务，然后在2025年我们前瞻布局了机器人业务。面对每一次新业务的开拓，华擎技术都保持着极大的战略耐心，我们用长期主义的坚守夯实能力。我们构建了稀缺的三层价值增长飞轮，以成熟消费电子作为公司的基本盘，提供稳健业绩增长及现金流，以数据中心业务作为驱动公司未来几年持续高增长的引擎，以及汽车电子、机器人作为带动公司未来持续增长的远期期权，支撑了公司在未来更长周期的持续稳健增长。那为全面支撑我们的三加 N 加三的业务战略，华擎技术目前在全球构建了一加五加五的产业布局。公司总部在上海，目前国内有五个研发中心，分别是上海、东莞、南昌、西安和无锡。我们构建了全球化的制造布局，我们在国内有东莞和南昌两大制造基地，同时为了满足全球客户的多样化交互需求，公司在越南、墨西哥和印度都部署了海外三大制造基地，同时海外的优质产能已经成为了公司的核心竞争力。公司旗下拥有华域、西秦、春秦三家精密结构件企业，加强公司在零部件与整机的协同，进一步提升核心竞争力。同时并购了易路达、浩擎智能机器人，拓展客户和产品新赛道。接下来我们看到的是我们进一步聚焦公司的一个制造布局，公司在进一步推进 China 加 VMI 的全球化制造体系。我们的国内制造中心实现了专业化分工，南昌制造中心覆盖笔电、 AIoT 和移动终端产品，东莞制造中心则覆盖了数据中心基础设施、汽车电子和移动终端业务。海外制造中心高效支撑了全球区域的交付，应对地缘政治的不确定性以及客户多样化需求，并更加贴近消费终端市场。当前三大海外制造中心均实现了我们多品类规模化的量产交付。那公司深耕智能产品领域超20年，凭借对行业发展趋势的敏锐洞察、持续的技术创新与全链路的资源整合能力，我们构建起了独特竞争力的 ODMM 核心能力体系。 ODMM 即高效运营、研发设计、先进制造和精密结构件四大核心能力协同发力，全方位巩固并持续扩大公司在全球智能产品行业中的领先地位，为全球客户提供端到端的全链路服务支撑，助力公司持续提升市场份额及拓充客户队列。那公司的 ODMM 平台化能力分别体现在，第一个是我们的高效运营方面，公司拥有行业领先的运营效率和全球交付能力，公司通过全流程的数字化建设以及各类 AI 智能化工具，我们不断提升效率，并持续提升全球海量交付的能力，实现高效的运营管理。那第二个是在研发设计方面，20年来，公司在关键的硬件、软件、结构等核心技术上都形成了深厚的技术积累，沉淀了跨系统、跨平台、跨产品的研发能力，并可以将核心技术进行横向迁移，提升研发效率和产品创新。那公司端到端的 IPD 集成产品开发流程能够支撑多产品的高效研发，并将研发成果产品化，聚焦产品的商业成功，从而做到公司大而不乱。那第三个是在先进制造方面，公司持续贯彻智能制造、精益制造理念，持续发展工厂的自动化、数字化和精益化， 公司构建的全球5D 多元化制造布局能够满足我们海内外客户的多元化交付需求。第四个是在精密结构件方面，公司也通过垂直整合精密结构件的优势企业，我们提升公司零部件研发创新以及稳定交付能力，并在此基础上实现精密结构件与整机研发制造的深度协同，持续提升核心技术壁垒与整机产品竞争力，构建公司的一个核心优势。那我们总结自己也是一家研发能力较强的制造公司，软件能力较强的硬件公司，我们也是效率较高的规模公司。那今天在此也特别分享给大家，我们华勤技术拥有一支高度专业化、经验丰富且具备全球化视角的核心团队。那我们的四位联合创始人均是研发工程师背景，从创立公司至今仍20年如一日深耕于我们的业务一线。公司建立了高效的组织体系，打造了小集团大事业群的组织架构，公司的管理层充分授权到事业部的负责人，保证事业部内部高效的战略执行能力和组织能力的复制。我们一直坚信人才是华勤技术最宝贵的资源，也是华勤发展的坚实力量，所以在人才策略上坚持每年招聘大量应届生。
请关注公众号思维纪要社，更多纪要请加 VCN20210130。
那我们今年招聘达到2300名，并配套系统化的人才培养体系和开放的晋升机制。同时公司从成立之初之时一直在坚持对我们的核心人才持续实施股权激励，来绑定公司发展和员工个人利益，支撑公司长期的持续成长。今年是华勤技术在 A 股上市的3周年，上市以来公司以持续高速的业绩增长来兑现承诺，不断巩固市场信心。3年来公司也深耕主业，收入从上市当年的853亿跃升到2025年的1714亿，也在2026年我们即将突破2000亿的收入规模，实现了翻番以上的增长。同时过去3年公司的资本市场价值也持续获得了充分的认可，我们从上市初期市值约530亿元，3年后的8月7日公司总市值超1200亿元，3年公司市值实现超过了翻倍的增长，也印证了市场对公司经营的基本面、核心技术能力以及与我们的长期成长价值的肯定。同时在2026年4月公司成功于香港联交所主板挂牌上市，推动了公司治理水平与国际接轨，为全球化布局与业务拓展持续注入新动能。此外我们觉得真正体现我们持续与能力的指标是 ROE， 那过往3年华勤的 ROE 分别达到 16.8、 13.6 和 16.8， 那在 A 股公司是排名在前列。那高水平的 ROE 的背后是华勤技术根植的多元化业务布局、优质稳定的客户队列、 ODMM 的核心竞争力，这些也为公司带来较强的抗周期韧性，也为股东回报带来底层支撑。上市以来公司一直坚持上市公司高质量发展，我们上市3年公司坚持实施每年的现金分红，每年现金分红率超过规模利润的 30%，累计派现超30亿元，并2次实施转增股本，我们与广大投资者共享企业发展红利。我们也连续3年推出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落地2轮回购股份方案，公司高管已多次实施股份增持。那公司构建起分红加回购的股东回报机制，同时通过股权激励、高管增持推动管理层、核心骨干与上市公司深度绑定， 我们以实际行动彰显对长期价值的坚定信心。上市以来，公司力争建立公开透明的投资者关系体系。2025年，公司组织及参与投资者交流日、业绩交流会、策略会及各类路演活动超过400场，同时通过公告、电话、邮件、公众号以及上证一互动等各类平台，我们持续传递公司各类业务进展，与投资人建立起畅通的沟通渠道。在资本运作方面，公司于今年4月底成功在香港上市，建立 A 加 H 双资本市场平台，为公司的国际化拓展助力。公司作为行业链主，基于庞大的主营业务流量，我们也在持续投资布局产业链的上下游，为公司贡献投资收益的同时，也支撑了公司与上下游合作伙伴更紧密的业务合作，推动行业生态的建设。另外，在此也我们结合此次半年报啊，我们同步发布了提质增效重回报 2.0 的行动方案，未来将从提升经营发展质效、提升公司治理及信息披露质效、提升投资者回报及社会责任质效以及经营目标与计划等多维度进一步优化公司未来高质量发展的举措，力争为股东实现更优秀、更持续的回报。那在追求商业成功的同时，我们高度重视企业的可持续发展。华勤秉承改善人们的沟通与生活的使命，我们构建了科学治理、绿色低碳、责任表率、健康生态的战略方针，推动价值链协同进化与生态体系的韧性提升，持续优化治理架构。我们也将风险管理融入到了我们的业务流程的整个全流程的环节。那我们也坚定推进双碳目标，提升清洁能源使用占比。我们持续打造敏捷化的组织管理体系，也同时为我们全体员工赋能。那华勤技术也争做社会表率，我们公司在公益投入累计超过2100万元，汇集人数突破22万。我们凭借扎实落地的管理和实践，公司也获得了 MSCI ESG 的 A 级、万德 ESG 3A 级、福布斯2025中国 ESG 50强的评价。那这也是市场对我们可持续发展工作的认可。最后，我们董事长邱总多次强调，我们要看3到5年，做正确的事儿，做更难的事儿。这是深植于华勤基因的长期主义信条，也是华勤穿越行业周期稳步向上的核心底色。公司始终秉持长期主义战略耐心，在过往20多年发展中持续拓宽成长边界，不断投入布局新的业务，形成了更加多元的健康的业务组合和收入结构。公司每一项新业务从前期布局、研发投入到实现商业化盈亏平衡，通常需要经历较长的周期的深耕细作。正是由于公司的长期主义，我们才得以构建多元立体的3+N+3的智能产品大平台。未来，我们将坚持3+N+3的业务战略，1+5+5的全球布局，发挥我们 ODMM 的核心竞争力，实现公司的长期稳健经营，坚持技术创新，坚持长期主义，做正确的事儿，做更难的事儿。我们为客户创造更大的价值，为投资人带来长期可持续的回报。也欢迎大家通过华勤技术投资者关系公众号持续关注我们，获得公司最新的动态。谢谢。那接下来我们将进入投资者互动交流环节。那现场参会的投资者朋友请举手提问，线上参会的朋友们请在上证路演中心进行文字提问，我们部分的高管也会在线上进行回复。好，那现在开始，请现场提问的投资者朋友先举手示意，那提问前也先报出自己的姓名和所在的机构，谢谢。 来，有请。
这个华青领导你好，我是投资者孙悦啊。刚才听到您详细介绍一下上半年的一个业务情况，也非常恭喜公司取得这样一个成绩。那么我其实想再重点问一下，就是上半年公司各个产品线的一个具体情况，尤其是在这个毛利率、净利率这边，我们的趋势大概是怎么样的？包括对于下半年以及明年的一个展望和规划。谢谢。
嗯，好的，谢谢。那我来回答一下哈。那确实我们在我先这个分板块来分享一下我们公司上半年以来的各个业务线的一个情况。那首先是我们的移动终端板块，那公司在上半年实现了逆势上涨，其中我们的智能手机上半年在行业承压的一个情况下，我们的销量和收入仍然都实现了增长。那从全年来看哈，我们预测手机板块全年的销量会有所下滑，收入预计也基本持平的一个状态。但我们在华擎在手机智能手机是稳居 ODM 第一的地位。那平板产品我们上半年是延续了增长的一个态势，全年是相对稳定，我们在平板行业的份额也是稳居第一。那接下来是移动终端板块，还有一个这个穿戴产品哈。那我们穿戴产品基于在品牌继续集中化趋势的一个情况下，上半年及全年都保持着良好的增长率，公司也继续保持在穿戴行业第一的头部地位。那第二个是我们的 AIoT 的板块，我们 AIoT 上半年增速是超过了 80%， 那主要也还是继续扩大了我们在AIoT 这个产品品类带动规模的进一步上升。从全年来看的话，我们整个 AIoT 板块也将维持高速的增长。我们以上的这个业务组合在整体的，也就是我们移动终端的一加 N 的这个产品组合，我们在全年将保持稳健的增长。那收入从去年的大概800亿多增长到今年预计整个板块会超过900亿。那第三个是我们的 PC 业务板块。我们公司笔电的竞争力是比较强劲的，因为我们整个包括我们现在在机型和品类分布也在继续丰富哈。包括我们的行业份额，笔电的份额是在继续提升。笔电的这个上半年的收入是超过了50%的增长，我们预计全年收入也将保持高速增长。第四个是我们也是大家关心的数据业务的板块。那上半年我们数据业务是在收入在200亿左右。由于去年下半年大家都知道开始切换到我们国产 GPU 之后，我们的收入逐季度在增长。但同比去年上半年的高位我们还是有所下降啊，但是下半年随着超节点的上量交付以及交换机的高速增长我们将同环比迎来高速的一个增长区间。那所以在数据业务这一块，我们预计全年的收入将实现50%的增长。第五个是我们的创新业务。那创新业务的板块是包括我们汽车电子、机器人以及软件业务这几块也都实现了我们超过翻倍的增长那接下来刚提到的这个盈利能力哈，我们公司上半年总体我们的这个毛利率在8.1%，那基本上各品类毛利率维持相对稳定略有增长。那全年毛利率我们预计可能仍然还是在8%左右。当然公司内部更看重的还是毛利额的增长以及刚我前面提到的 ROE 的水平。有我们上半年毛利额的增速在达到了18%，那年化 ROE 也达到了21%。确实我们整个的 ROE 是更能代表公司的一个真实盈利水平。我们在过去三年平均的 ROE 在10%，接近16%哈。整体来说我们华擎的 ROE 水平在上市公司里面是稳居前列，也是展现了公司高质量的一个盈利能力。那当然公司未来我们 ROE 也是有望稳定在15%-20%的一个高水平的区间。那最后也展望一下我们这个 刚刚提到的这个下半年和明年的一个预测情况哈，公司整体的这个上半年的扣非净利润是增长 11%， 那下半年我们预计扣非利润的增速会更高啊，会更高。那么全年来看的话，我们预计收入大概会超过2000亿，那全年的扣非利润的增长率会在 20% 左右。那也随着公司的超节点交换机等产品的继续高速增长，我们预计在2027年扣非利润的增速会更高。那在利润率方面，我们也随着规模的不断提升，产品结构的变化，我们未来毛利率会有一定的增长空间，整体费用率也会有所下降。那长期来看的话，我们的利润率也会从现在的两
是这个国内的头部 CSP 厂商其实正在加大自己的资本开支。那么对于今年下半年和明年以及今年全年，能不能请您帮我们展望一下我们数据中心业务这个增速以及具体的一个产品结构，以及包括可能明年的一些潜在的增长机会在哪里？这是第一个问题，谢谢。
嗯，好的，谢谢小康。确实哈，我们数据中心业务这一块今年以来大家也看到我们各头部的这个 CSP 厂商确实都在快速加大 AI 相关的一个资本开支。那行业上半年也处在国产方案的一个这个转换阶段哈，那国产芯片产业链的各环节的成熟度可见的都在快速的提升啊，供应端也在逐步的释放啊，包括国产芯片超节点交换机等领域实际上都会有明确的增长点。那公司上半年数据业务的收入规模我们前面有提到啊，在200亿左右。那其中Q2 我们已经实现了超节点的首发出货，那在 Q3 开始将进入到高速增长阶段。我们预计下半年超节点的营收整个的数据业务的营收会在上半年的2倍以上哈，全年将实现50%的增长率，也就是超过600亿的一个收入规模。那分开来看的话，我们下半年的一个加速增长得益于我们产品的一个发货节奏的提速放量。可以具体看到的是像超节点我们 Q3 开始批量出货，那下半年预计会超过100亿的收入。同时交换机的市场份额也在迅速提升预计全年的营收规模大概在60亿左右也是在交换机实现了翻倍的增长。那下半年整个数据中心的业务，我们单个 Q 哈单季度收入都会超过200亿。那分客户来看，我们头部的 CSP 客户的营收应该三家都会做到100亿以上的量级，那行业客户今年也会超过100亿以上。那展望在2027年哈，在行业层面算力投资的总需求其实是在显著增长。那头部CSP 的 CapEx 的规模是巨大的，所以我们也是目前也确实是明显看到哈超节点的占比在显著提升。那华擎的数据业务整体在2027年将继续实现高速的增长其中超节点维持领先优势并实现倍数级的增长。那网络业务也会保持翻倍增长我们的目标是在各大 CSP 客户都做到数一数二同时也是加速拓展我们的行业与渠道市场。我们也是目标成为国内数据中心的头部供应厂商那公司也非常有信心能实现上述目标。谢谢。
非常清楚。第二个问题是想请教一下关于这个数据业务里面的一些具体品类，比如说第一个是超节点业务我们看到其实您刚也提到今年下半年增速会非常非常快。能不能请您帮我们展望一下这个业务具体的一个毛利率和净利率情况，以及未来这个超节点市场的一个竞争格局是什么样子的？第二个是关于交换机业务，您刚刚提到今年下半年也会步入一个快速增长的一个时期，那我们目前有没有看到交换机业务在这个供应端有一些限制，以及未来有哪些这个技术规划和我们的一些机会？谢谢。
好的，谢谢。那我也分开来讲一下这个问题哈。那首先是大家普遍关心的超节点的产品。那华擎超节点产品在今年Q2 在大客户开始交付，那 Q3 开始批量交付，Q4 将持续上量。 那公司在超节点产品这一块是占据了先发优势的。那首先关于您提到的这个盈利能力这一块，在这里实际上也想跟大家分享的是哈，公司内部其实我们更多的会去看ROI。那超节点的 ROI 我们是明显高于其他产品的。那随着超节点的渗透率的不断提升，以及规模的逐步扩大，整个超节点方案的利润率水平也会优于 AI 服务器。那华擎凭借全站优势和研发的一个技术领先，那我们也是行业内极少数同时拥有计算节点和网络节点设计能力的厂家。那所以在超节点的毛利率和利润率的水平上，我们也会优于同行。另外就是您提到的这个竞争格局的问题。那超节点未来会成为算力基础设施的一个重要形态，也是这个是各个厂商也都会关注和投入的一个重点方向。那目前行业也在其实目前行业还是处于刚刚开始的阶段。由于这个超节点的门槛非常高，所以未来的这个系统架构和技术的方向应还是会在不断的继续变化，方案也会趋于复杂，网络重要性也在提升，所以其实未来逐步增长的过程当中，也会逐步体现这些差异化的需求。那华擎将继续扩大我们的先发优势。体现在几点哈，那一方面是我们将继续发挥我们计算加网络的全站优势，来强化，尤其是强化我们的网络的能力。那第二个是我们将保持技术的领先性，包括在互联、供电、散热等方面积极布局。那我们在数据业务这一块的研发投入增速，实际上连续三年也都达到了50%的增速的投入，也是在我们坚持量产一代、研发一代、预研一代，那持续坚定加码研发投入，那也保持并扩大我们的一个先发优势哈。那另外一个方面就是我们在构筑我们数据中心的一个产能优势。那华擎具备领先的一个制造能力和产能规模，我们也通过良率控制和交付能力，将我们前面提到的技术领先体现在规模和份额的领先上。然后就是你另外提到的一个交换机的产品哈，那我们在交换机产品这一块目前确实也是高速增长的阶段哈。那交换机在算力基建中的重要性也越来越大，确实交换芯片供应也会有出现紧张的一个趋势。那公司在海外芯片采购上，我们也是采取多重的一个措施保障哈。一方面与芯片供应商客户建立的合作协调机制，那中长期的一个管控措施是能够保证我们第一时间落地执行。另外就是我们供应商在紧缺的一个情况下，实际上是优先保障我们核心大客户，而公司的交换机的业务主要也是聚焦大的 CSP， 所以整体来看，供应能力是能满足客户需求以及我们自身业务需要的啊。那公司也加大了在关键物料的一个库存的备料啊，包括我们的内存以及交换机芯片等等，我们实际上在备料上是做了充分的准备啊。那在交换机规划这一块哈，因为目前交换机产品除了海外交换芯片平台之外哈，那在国产交换芯片的技术目前是在快速的迭代啊，公司也是已经在结合客户的需求，同步推进基于国产交换芯片的产品适配与验证。那在超节点产品中，我们是已经除了这个有海外交换芯片的产品外，也是有基于客户自研的交换芯片或其他方案的这个产品，也是形成了多技术路线并行的一个布局。那大家关心的这个光交换哈，是接下来非常明确的一个技术趋势。那公司也有积极布局啊，在 NPO CPO 也是公司投入的一个重点方向。短期来看的话，我们是重点加速 NPO 产品的一个研发落地，目前也是有基于 NPO 的超节点产品在验证当中。 那公司也将紧跟技术发展的节奏，我们也力争第一时间推出相关的产品。嗯，好的，谢谢。啊，欢迎继续提问啊。
李陶总好，我是国投证券的分析师王玉杰，我想向您请教两个问题，主要是关于消费电子方面的。首先就是我们很高兴看到公司的这个手机业务是其实逆势增长的，那么因为下半年也有可能这个存储会继续涨价，不知道您怎么看待下半年整体的这个手机的这个全年规划，以及这个手机目前整体的这个下游终端边际变化怎么样。第二个想再问一下，我们这个笔记本电脑这一块也是逆势增长的，那么不知道是背后是什么原因，那么今年下半年包括上半年整个原材料的涨价，不知道对毛利率的影响如何，谢谢。
嗯，好的，谢谢。那我先回答第一个问题哈，就关于手机这一块。那今年智能手机上游，尤其是存储芯片涨的一个涨价哈，确实给整个行业的这个需求带来了一定的压力。那公司也是凭借我们多元客户队列以及公司的一个平台化的优势，使得我们今年手机出货量的下滑幅度是小于行业整体下滑幅度的，确实也体现了我们比较强的韧性哈。因为那预计公司今年智能手机出货量同比下降在5%到10%左右，那在手机收入端是有望是持平。那公司也是凭借自身的综合优势，那仍然保持智能手机在智能手机 ODM 第一，在我们平板 ODM 第一，在穿戴也是 ODM 第一的位置哈。那整体移动端消费电子业务我之前也有提到过哈，会从去年800多亿的规模进一步增长到900多亿的收入规模。长期来看，智能手机的需求并没有减少哈。那短期因上游供应链成本影响有一定的短期波动，那公司判断那今年手机市场属于相对底部的区间，那明后年那预计也会逐步反弹。那过去几年在智能手机大盘基本维持在12到13亿的这个出货的大的规模，但是 ODM 厂商的其实渗透率是在不断提升的，目前在不到50%。那长期来看，我们是有机会在 ODM 的渗透率是超过50%，甚至到55%。那这样的话，在这样的渗透率水平下，公司也判断未来我们每年的出货量应该是会超出2亿部的这么一个出货量。那也华擎也将长期保持行业第一的领先地位啊，也就是未来还是有增长空间哈。另外一个哈，也特别讲到，因为现在 AI 也正在重塑我们所有消费电子品类，那手机、穿戴、PC 都可以是未来 Agent 的入口。那公司目前也已经配合客户在进行新一代的 AI 智能AI 手机的一个开发，那包括在智能穿戴、AIoT 等也受益于 AI 技术的一个深度的渗透哈，包括一些新功能、新形态、新品类也层出不穷。那公司也将凭借在各芯片平台上的一个技术积累，在产业链中的优势地位，以及我们连续的一个高研发投入，以及我们丰富的这个研发资源，我们将紧密把握人工智能的技术，为我们各类消费电子产品的赋能的抓住这个把握这种变革机遇啊。这是您问的第一个问题哈。那第二个是关于笔电的业务啊。那我们在公司的笔电业务在2026年确实行业上是面临的行业的压力其实和手机是类似的啊。但
请关注公众号思维纪要社，更多纪要请加 VCN202101030。
公司在笔电业务不一样哈，我们在公司凭借我们在客户端份额提升，还是实现了笔电的一个逆势高速增长。那预计今年我们笔电出货量将达到2000万台，那上半年的收入我们实际上同比超过了50%哈，那全年预测也会保持高速的增长。公司在美系及台系客户都有快速的一个份额提升，那这一趋势哈也会在未来几年持续体现。那华擎在 笔电客户展示了比较强的竞争力哈，我分别也讲一下。那第一个是关于我们在笔电上的这个技术和产品优势。华擎是在将手机上所积累的质量和产品创新，我们快速迁移到了笔电的研发制造当中。那在天线、散热、新材料以及新工艺领域不断的创新。那包括公司也率先开发了新一代创新架构的 AIPC 的产品。第二个是我们的效率优势。那相比较友商哈，那华擎是具备更快的一个研发周期，同时我们笔电的业务研发、制造、交付、供应链，我们四大环节均在南昌完成了一体化的生态布局，也是具备更高效的一个运营体系。还有一个就是人才这方面哈，那华擎是依托国内强大的这个工程师的红利哈，我们的研发人才供给也是充沛的啊，同时公司是打造了非常年轻有战斗力的一个团队和组织，所以这些显著的优势是支撑了华擎在笔电市场上不断的获得了更高的一个市场份额。那另外一个哈，在笔电这块，我们上游零部件包括存储芯片的价格上涨，刚刚有提到啊，我们其实您关心问到的确实这个存储价格上涨是带来了我们笔电单价和收入的增长，那么对于毛利率也有一定的影响。但是公司我们的笔电的品类，我们也实现了从消费到商用的一个全品类覆盖。那公司也将继续提升在笔电商用的一个比例，包括提升综合运营效率以及扩大我们的规模优势，会提升利润空间。我们也非常有信心未来在笔电业务上实现我们收入、毛利额以及利润的持续快速增长。嗯，好的，以上是我的回答，谢谢。嗯，好，欢迎继续提问。
各位领导好，叶涛总好，我接下来这个问题我是个人投资者胡月我接下来这个问题是关于咱们公司的汽车电子业务的。因为关注到咱们公司上半年汽车电子业务有了一个大幅的增长，所以想请叶涛总看能不能分享一下他目前的一个最新的进展，另外是在海外布局方面是不是有相应的一个布局的动作，谢谢。
嗯，好的，谢谢你。那汽车电子业务哈，那当前我也给大家分享一下，那华擎的汽车电子业务是自2025年我们首次突破到了超过10亿。那从去年超过10亿之后，我们开始进入到了一个快速增长通道。那2026年上半年，我们现在汽车电子业务已经也超过了10亿的规模。那预计今年全年将同比实现翻番的增长。全年预计大概在汽车电子业务总规模会在25到30亿左右。那展望。因为汽车电子业务接下来应该是还是会达到这个翻倍的一个增长哈，我们展望2028年，我们将有望实现100亿收入啊，并且实现盈利。那在汽车电子的一个产品领域哈，那当前我们的产品是聚焦在智能座舱、屏、智驾以及车控类的产品。那在座舱平台上，公司持续投入了新产品的研发，也是形成了座舱领域的全系列平台。那在智驾平台上，我们此前主要布局了国产的主流平台，那今年起我们也开始投资英伟达的索尔高端智驾平台。那在这个平台上技术难度比较高哈，国内参与厂商也比较少，那竞争格局会相对较好。目前该平台产品我们在JDM 的联合开发和制造两种业务模式下均已经取得了客户定点的突破。那针对未来的舱架融合、中央计算的中长期的一个产业趋势，公司也前瞻性布局了相关领域的这个融合产品。那除了产品方面之外，在客户方面哈，那我们的汽车电子的客户队列也在持续突破，我们与国内传统车企啊、主机厂以及头部新势力客户，我们都已经展开了合作。 那除了国内的客户之外，我们也在积极的开拓拓展我们的海外客户，包括我们重点突破了日本市场。那公司也与丰田纺织的合资公司已经正式成立，也在快速实现向丰田纺织的供应座椅、控制器等车控产品。那此前我们在这个铃木后装项目上也是取得了突破，目前我们也是在积极推进我们前装项目的一个拓展。所以整体来看的话，客户结构也正在从国内向海外这个车企延伸，所以您关注的这个海外车企的这一块，海外业务这一块哈，那实际上整个供应链难度确实也比较大，包括认证周期比较长、准入门槛高等特点。那公司也是通过成立合资公司，包括联合开发等多样化的手段，也在加速业务突破，逐步进入国际的车企供应链。好的，谢谢。
李总好，我是投资人胡祖卫。我想问一下，就是公司为什么会选择进入机器人这个行业？公司重点聚焦机器人行业的方向会是整机 ODM 还是零部件？目前有什么进展吗？
好的，谢谢。那关于公司您关系的公司机器人业务这一块哈，那首先华擎选择进入机器人的行业也主要有三点考虑哈。那第一个，我们觉得机器人行业的这个赛道空间是巨大的，那确实是一个超级巨大的一个赛道哈。那华擎也不想错过这个未来的一个重大机会点。那第二个的话，其实基于华擎的三加 N 加三的这个产品平台哈，我们的华擎的技术积累是可复用的，除这种大脑模型等基础软件算法之外，那机器人产品所需要的大部分的这个核心技术啊，公司均已经不同程度的其实进行了积累和涉足。第三个是华擎有一个非常大的特点，就是我们自己的制造场景非常丰富啊，包括我们自身场景的需求也是比较旺盛的啊。我们现在的制造是从几颗重的耳机到上吨重的这种超节点产品，我们各类产品都有生产。那工厂自身对于自动化和机器人应用也存在大量的真实的需求啊。那第二个，那我们也谈一下我们华擎做机器人的方向哈，主要做机器人，我们不是简单的做零部件啊，而是聚焦于基于制造场景的整机以及系统的解决方案。那第三个，也给大家汇报一下我们现在机器人业务的一个进展啊。首先我们是也为头部的一些大模型机器人公司的一个供货哈。那我们基于国内头部大模型公司的一个需求，公司是研发制造数据采集机器人，那目前也已经出货超过了400台。那第二个是我们机器人制造能力也是得到了一个能力验证哈。那我们也为国内头部机器人公司制造的产品，就是机器人产品出货也超过了4000台，这也是公司机器人制造能力的一个证明。那第三个，我们在自研轮式机器人也是落地在工厂了，我们自研的工厂用的轮式双臂机器人已经开始交付我们自己内部的工厂使用，那也用于数据采集以及模型训练。那未来一两年我们也是有望逐步实现对部分工位的替代以及人机协同作业。还有一个方面就是我们在大小脑一体控制器这块我们也在研发当中，我们自研的机器人大小脑一体预计今年年底也将开始实现出货。那最后是公司也是长期看好机器人的赛道，我们也将继续跟进在这个机器人领域的技术发展趋势哈。我们在机器领域这块我们也是保持适当的研发投入，我们每年投入规模在大概都不大，大概在1亿以内啊。当然机器人领域我们也有望应该是更快速的达到这个应该叫盈利或者盈亏平衡啊。好的，以上是我的回答，谢谢。 好的，那我们今天时间关系哈，也是非常感谢各位投资者朋友的提问和交流。那华勤技术2026年我们上半年的业绩说明会那就到此结束哈。同时也特别欢迎各位投资者通过电话、邮件，包括上证一互动以及华勤技术投资者公众号等公开渠道保持与公司的一个畅通的一个交流。好，那我们下次再会，谢谢大家。